在用的三条路线。我今天重演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呢，他是站在1996年的金国正道。我对我说，那这家惨了，96年我不能来超人战场。不管上座有哪些人听我讲道，我就举个手。那如果啊有，啊就一个，这没有关系，超人战场。我其实布道会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讲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关口。你们会讲，你们上面讲到就是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或你做父母也好，你的朋友也好，你听到你的有的朋友成为基督徒，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感觉会跟我当年一样，这个内容对我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不喜欢一个宗教信仰，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清楚知道一些事情，所有的科学家都不应该相信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这件事情是属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生活水平很低啊，什么事情都做不起来，见风怕风，见雨怕雨，见雷怕雷，没有办法解释任何自然现象呢，你就用什么样上帝去解释它，这是我们这个观念。而且我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成为基督徒，所以当我成为我的学生会给一个教授啊，我的学生还有我已经有七八个研究生了，那么有些学生听说这个教授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吓一跳。那么他们后来又听说这个教授不但是基督徒，而且是到处讲道人，他们更吓一跳。所以他们就这个学生比较勇敢，就来问一件事情。他说：“教授啊，我听这个 rumor， 这个 rumor 谣言啊，听说你这个 preacher， 我看着他，我说是啊，他主要不在。”我都不用刷五 P， 也不用 talk， 你懂这回事？因为 preacher 跟 pastor 都在讲话，而且什么都是 P， 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所有的科学都已把宗教推翻了。我告诉我记得清楚。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一件事情，哪一个科学把宗教推翻？他说很多都是，我都给我 single one 啊。他说：“哎，非常好的，从来没有回来过，从来没有回来过。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大的误解。我们在寻找一些真理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一些观念，以先入为主观念到里头，我们一开始就认为科学跟宗教两个是互相并列的两件东西。但是我们怎么解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同时是基督徒的事实呢，包括牛顿，对不对？包括 Pascal、Maxwell 一大堆科学家都非常出名的，而不是像我这种小科学家，是非常出名的科学家。但是同时是科学家，同时是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商榷的事情，我需要做一些思考，是不是？我可以讲的不是。那么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是学生，对不对？那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教授，所以教授考学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个故事，然后来考试好不好？我也在开本书，这本书叫做唐默尔，唐默尔是一些希伯来人的拉比，他们教法之所看的一些书，那里面他们的古的书当中有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他说他的故事讲到什么，他说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面，一个遥远的乡村，那么在这个遥远乡村里面住了一家人，这一家人有三个兄弟，都是一个感情很好的三个兄弟。那么这三个兄弟呢，各有一个宝贝，这个老大有个宝贝是一个魔镜，他可以在瞬间看到他所要看到任何的东西。那么第二个这个哥哥呢，他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是魔毯，也就是说他只要站在上面，瞬间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他要去的地方。那么第三个的这个弟弟呢，他也有一个宝贝，他宝贝就是他有奇异果，吃了什么病都会好。那么后来有一天，这个哥哥呢就看这个魔镜，想看看京城发生什么事情， 时候，他在看当中呢，就发现京城的人慌慌乱乱，而且在城墙城门那一头呢，有很多人正在讲，就在看一个布告。他说他布告是写什么呢？哦，他把看的布告写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他说国王唯一的公主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御医呢给他任何的。我看算了吧。那么他这里面他讲说公主病了，而且这个医生看都没有效。那么现在是好像关键征求才能歧视。他们就发了个布告，他说这样有人可以医治这个公主的病。假如他已经结婚的话，他就做高官；假如他没有结婚，就做驸马。那假如女孩子金银财宝随便他要，那么只要有人医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大哥看了以后呢，就把两个弟弟叫来了。他说：“哎，你看有这件事情哎。那么那个说哥哥讲一句话，他可惜就远了一点。”二哥讲一句话，他说：“哎，没问题啊，艳福这个问题啊，要站在魔台上面，瞬间就到啊。”那么，但是呢，很可惜，到了也没用。那个弟弟就讲什么？他忘了为了奇异果哎，吃了马上就好，而且我们都当驸马了哈。哎，这哥哥说：“哎，有道理啊。”所以他们三个赶快就起行，把好的衣服穿上，把好的鞋子穿上，就站在魔台上面，瞬间到了京城。到京城去哪里呢？到皇宫面。前面大皇前面做什么呢？准备医病。那么三个人带头带脑就进去，要进去的时候呢，那个守卫走了，他说：“你们做什么？”他说：“我们来医病的。”他说：“你来医病，那你等一下。”他就请了一个官来，那官来说：“哦，这位先生，听说你们来医病的，不知道你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说：“什么学校也没有。”他说：“你没有学校毕业，你没有医学毕业，你没有医生证明，你怎么医病？那你靠什么医病？”然后这弟弟从包里面拿出了一个手帕，也有几滴汗，是靠这一颗，他靠这一颗。他说：“你们是做什么的？都是做农的。”这个官员马上就给这个卫兵将军赶他出去，这是骗的，来看看皇宫啊。那么大家不肯走，就吵吵闹当中，一个大官经过，这大官经过说：“说国王心情不好，你们在做什么？”他说：“这三个人。”做了一病，又没有医学毕业，就靠一个东西做了一病。那么他说，那么这个大官倒是比较礼貌，他说：“先生，你要看皇宫，以后再来哈。现在我们真的没有心情哈，公主病了，好不好？请你谅解。”这三人说：“你们说医病也没有做一样医学毕业，说凡是能医的都可以。”这大官想，这也对哈。他说：“啊，那你们真的没医吗？”说：“至少可以吃啊。”大官想，这是写的都没有写清楚。那好吧，你们快进快出哈。这三个人进到皇宫里面，晃动晃脑进去了。刚好国王跟一个全国最出名的医学的院长出来，但医学院长都不会进，没有办法，就在今天晚上就会过去。大王非常忧伤，就看三个人的秃头秃脑东张西望这样走来呢。国王就问那个大官：“这是谁啊？”说：“正在医病。”国王说：“赶他出去。”这个最有名医生都没效了。他说：“那个大官说，大王啊，皇帝有信，我们写的时候忘了写怎么样？一定要医学毕业，所以他做了医生，你走到那一次吧。这么以后怎么可以去见别人呢？”皇帝心好，要快进快出哈、啊，就三个人就快进快出，就拉进去了。国王在外面送了这个大官，回来的时候非常就是慢慢走进来的时候，后来这三个人快进快出，三个人出来了。晃脑出来哈、啊，我下个命令呢，给那个侍卫长讲，带他们出去。三人不肯走，他说：“你问侍卫长说，你怎么不肯走呢？”他说：“医好了，为什么要走呢？我们要做驸马呀！”我一听气了，就马上把他要处决了。就正在气大拉车子当中呢，看见公主从里面出来，面色红润，脸不青，哎呀，来到国王面前，俯一俯说：“大王。”国王说：“你先休息休息休息。”他说：“大王，我已经好了。”他说：“你怎么好了？”哎，不要这样，你先休息吧。他说：“你怎么好的呢？”他讲了，他说：“我不晓得，我讲就不 非常接自己非常冷的时候，就看见三个人头晃来晃去，会痛心就死掉他。然后我们就他们就会那东西到在我的嘴巴里面，那我就很暖，我感觉身体皮肤恢复，感觉那病灾病都消了，而且我真的是好的不枉。这我一听，果然被这三个人医好，那我就客气起来了，就赶快回头给他大官讲，哎，你来来，我要上到那个宾馆里面去，好好招待，好好穿一件衣服啊，连早朝来见我哈，早上来见我，就上车回去了。这晚上就给我往这头痛了，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公主，有三个怎么样？有三个男人。不过这讲了一晚上，就把大官小官都招来了，他开个紧急会议。现在有三个人医好了公主的病，我们该把公主嫁给谁？这老臣就奏了。老臣怎么奏呢？他说长幼有序，大的没有娶，小的不能娶。赵壮派来说，不是，大概看起来那个老二身体最好，公主身体不好，老二身体最好，看看应该嫁给老二比较合适。那个连赵说不，从年龄来看，那个最小的跟公主最登配，应该嫁给那个小的。啊，这草民一反，国王都头痛了。好，我们就嫁他，不要他，我自己做决定。那第二天早上，这三个人穿戴整齐，也有人模人样的，就来到这里。国王要下个命令，要把公主嫁给其中一个人，请问嫁给谁？贵族。啊？你觉得应该嫁给谁？一个是长大，一个是长得身体最好的，看最健康的，一个是有点嫩，不是跟公主年纪差不多，要嫁给谁呢？为什么呢？哎呀，老板早上，后来嫁给老三。那么嫁给老三的时候呢，当然就抗议了，这老臣抗议，这壮年派也抗议，我为什么嫁给老三？凭什么？那个老大。长幼有序，没有他知道这个事情不能解决，没有老二的悲惨，这事情不能解决。那为什么要嫁给老三呢？国王就做解释了，我们决定嫁给老三是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老大还有他的魔镜，老二还有他的魔盘，老三已经没有记忆了，这合理吧？那我讲这故事，讲什么故事给你听呢？这是宗教科学与人生。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人很喜欢把东西看清楚，就是科学。对，一个东西你不看清楚，你信不了。你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信不了？一讲到基督就说迷信，有没有？那问他基督教信什么？不知道，反正迷信是迷信的，不知道也可以不信的。就是一般人，这个就是迷信，他把归类的迷信，就是不可信的意思。那么第二种这个魔毯是什么呢？魔毯就是。人生嘛，哲学观嘛，天马行空嘛，你要想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后现代，怎么样？你们知道什么是后现代的定义吗？后现代从多少年开始发生叫后现代？那现代又是什么？后现代又是什么？然后我可以做一派的解释，这可是对的。现代的开始的起源呢？1789年。法国大革命攻打监狱的那一刹那之间进入现代，为什么进入现代呢？因为人向王权挑战，这是到最后，伏尔泰带着理性主义向宗教挑战，所以人要怎么当权，这叫现代。那么这个1789年一直过了200年，到1989年呢，这段时间称为现代的是 modern。那么1989年以后，一直到今天呢，称为后现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现代是从柏林塔推翻了以后，那么这一种冷战消失了，人互相尊重彼此的界限，这个叫做后现代。后现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Plural reason， 怎么样？你说的对，他说的也对，就叫后现代。谁都不能说谁不对。你说的对就是小气哈，就是你不对哈，这叫后现代。你们知道后现代里面一个表现非常完全在哪里呢？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Fiddler on the Roof？ 哦，这电影大家都要看，好好的不得了。 无论讲爱情，无论讲一个宗教，无论讲一个人生的看法，这里面都很有意思的，那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个点，就像路的屋顶上的提琴手，里面吹了一景，我一直没有，我有好几个景，我都记得，但是有一个景是很特别的景，是讲到这个卖米货的这个主角呢，他有一天出去卖米货，那他没有读书嘛，那么那时候整个事情在发生了。因为那时候大埔要被推翻了，是在革命的时间，所以有些人说，我现在关键的事情发生的事情怎样，他就在讲那句话，他讲很有道理啊。另外一个反对的人就发表一篇理论，他听完以后，你讲很有道理啊。第三个问他说，他们两个讲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你说他有道理，你说他也有道理，怎么可能两个都有道理呢？他歪着头想一下，你讲的很有道理，这叫说的。分享也很有道理，这个叫做后现代。后现代的人呢，在这好像那种很宽广态度，不去排斥任何人，这叫后现代。所以我现在今天我的步道难在哪里呢？难在跟你们对后现代人讲话，因为你们观念当中一定有个观念在里面，你的观念认为说做的宗教都是对的啊，大家都不要互相谁说谁不对。那我偏偏跟你讲题目：宗教科学跟人生。又讲到宗教的时候，明明要讲的不对。我想你的答案已经确定了嘛，所以你大概坐在这里想要听听看呢，这个曾经当做教授这位牧师呢，到底他要讲些什么呢？有点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其他所讲到的事情，保罗在雅典的讲到，他们在那里听说说听听啊。那你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我背后的预言，后现代已经快过去了，后现代从911以后就差不多要过去了。在911以后，美国人已经不再提的观念就是说，你对我也对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不能讲说打911是 nothing wrong 的，当他决定要绝对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后现代观念就开始受动摇了。这后现代的两个大的一个支柱，一个是 pluralism 就是多元化，一个是我们 globalization 经济上 globalization。现在没有的东西是你买了就纯粹美国货，就是全球化了。这不是我先讲的，你看，不过我们至少了解，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人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是天马行空的，一会儿可以这样子，一会儿也可以那样子，讲什么都可以啊。所以我在几年前，我曾经给他开个玩笑，也是在布道，人家在 Michigan， 像 Michigan 大学那里，我曾经做一个布道，我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我说，其实当英国大陆跟欧洲大陆在讲维京跟维吾的时候，有一个小小哲学家讲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 Doesn't matter, never mind。 你们知道 这句话意思吗？你们知道 Doesn't matter 是什么意思吗？你们不讲话，你们这些学生不讲话吗？ Doesn't matter 是什么意思？没关系啦，never mind 呢，也是没关系啦。到底是 make 还是 mind？ 大部分 make never mind， 就是非进非物也哈。大部分 make never mind， 其实那时候就有人看法，就是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大部分 make never mind。所以那个唯心论就讲大部分 make， 那么唯心的是唯物是 never mind 哈。他们 never mind 啊，告诉你，很多时候你认为观点是对跟错的时候，但是你再想看，事实上有些东西是绝对的。我也是在玛丽兰大学讲到，奇怪，我才发现我讲到叫做大学。那么我讲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女孩子要打扮，男孩子要爱面子，对不太认问题。她问你问了以后不好，你要下不了台，女孩子不管的，她就问你就问问题。那时候我还当个教授，他说刘教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有绝对的东西吗？有绝对的理论、绝对的真理、绝对的东西吗？我看着他，我说你说呢？因为不知道怎么答的时候，就让他讲一下。你说呢？他说什么？绝对没有。他说我算算，绝对没有，那就绝对有了。他说绝对没有。那一定绝对有，哇！这样看得好热闹啊！ 我说就算绝对没有，你刚讲那一句话是绝对有的。怎么会绝对没有呢？假如认为这东西没有绝对真理，你刚讲那句话没有绝对真理的那个，那句话是绝对的，一定是绝对的。为什么会没有绝对呢？没有绝对，你就无以立足，你没有立场，你没有办法立足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在选择一些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很自然的，你好像天马行空，你以自我做中心，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后现代跟现代跟前现代，它差别在哪里？后现代最大的前，我讲现代的，现代差别是说，是说这个东西怎样，我叫它什么名字，对不对？但是后现代的人讲什么？后现代的人讲说，他什么都不是，直到我叫他什么，他才是什么。会不会讲清楚？有时候我讲话讲不是很清楚啊，我们基本上皱着眉头，我就应该再讲一次嘛。后现代你讲什么 ？He's nothing, and he's calling, otherwise nothing。就说我叫什么，他才是什么，不然叫什么？他是你自己的做东西，做错的是后现代人，后现代人的现象。但是我知道，我现在面对是后现代的人。I'm facing you guys, pro 你们的人。但是我跟你讲，后现代的真理，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所谓人生观？这叫人生观。就很多人喜欢用科学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认为在科学背后有隐藏一些真理。当然，从后现代来解释这个真理的时候也是相对的，对不对？我等一下再解释这个。可是，在一个人生观当中，在人生里面，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了解。甚至我也是在那个 Penn State 讲到，我那天讲到说讲的题目太吸引人了，那题目叫做圆满哦，圆满，进到一个地步呢，佛教的人都来听了呢，哇，他们讲这个人来讲圆满了，全都来听了呢。就我讲完以后，有个佛教课的主要教务团找我，他说教授讲得很好，但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事情只要不在意。都无所谓，对不对？你说你有钱，我不在意这些钱，那钱对我是如佛云，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钱对我好像个佛云一般，佛云对他讲也很对，因为他永远追不到嘛，对不对？但对我的佛云，其实我不受他控制的，不管你的孩子多好，我孩子不好，你白动钱，白动买，我是讲这句话是身外物可以，但是有些事情是你非要在意不可的东西。他说什么东西？我说你真的不在意的话，请你不要呼吸五分钟啊！你先告诉自己说啊，我不在意空气，那就可以活了。Go ahead。我说那是讲讲身边事可以，讲讲跟你切身的事情那是不可以的。我们这一天会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我讲到一个东西是什么？这一点是什么呢？用奇异果又什么呢？奇异果就是宗教。宗教这个东西是危险的东西。我曾经告诉人家说，世界上有三件事情你要小心的，非常危险的。你要小心三种人，哪三种人呢？第一个是演说家，你要小心。演说家，你进来头头是道，他把你卖了都该数钞票，是演说家。第二种人你要小心什么人呢？政治家。有没有啊？他说我们这代牺牲了，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啊！就这代牺牲了，他的下一代有希望了，不是你的下一代，你记错了啊！你没听，当时我啊，很多，你看，他们被骗都骗了四年，准备下次绝对不选他，要等到再多接近，好像他讲还蛮有道理啊，又选了一次也有了。政治家你要小心，第三种人你要小心是什么？宗教家，一个演说家可以骗你几个月，骗你一两年，政治家可以骗掉你的青春，宗教家可以骗掉你的一生加上永生，因为他给你的东西是什么呢？他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呀？他给你应许是，是以后才知道的，而且没有办法验证的。他告诉你说，你开这部车去撞那个大使馆，对不对？反正你生活很苦，生不如死，每天说哎呀，活得没意义，没意义，对不对？那么去撞个大使馆，我告诉你，我已经为你祷告了，让你到那边一想，你在感觉疼痛以前，我已经在天堂给你安排了一个位置了，上面有醇酒美女了， 真的可能危险了，所以你就可以你去撞它。等到你撞上去了以后，发现你不在天堂，也没有持久，也没有美女的时候呢，你回得来吗？你回不来了，反正 too late， 而且永远没有办法验证的。所以宗教可以并存，不是因为宗教都是对的，宗教可以并存，因为宗教都不可以被验证实的，你同意吧？所以宗教危险不危险？啊，当然危险了。怎么不危险呢？因为你卖进去有毒，转身之地啊，你没有办法证实它是对是错。宗教危险到什么地步呢？你吃亏了，你还说它是对的，对不对？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我在书上看到的故事。他讲说有一次有三个举子，你知道举子哈，举人哈，到开封啊，去那里赴考去了。然后在开封去赴考的时候呢，找到因为富家子弟嘛，很早就到，随便游山玩水看一看。在街上走的时候呢，就发现有的地方排长龙了。他说：“你们在排什么？”他说：“不晓得，排什么？”他说：“谈生准什么？哎呀，你不知道，你知道很多东西要准的都要靠见证的，这个做见证是很 powerful 的。”啊，我加一听，我这么准啊！那三个，我们排排看，我们这次来考到底考得怎么样啊？就三个就排队排长龙啊，就排排，突然排到他们了，三个就哎，我们一起问吧，三个就上去就去问了。他这个谈生说：“请问你问功名、问婚姻还是问钱财啊？”他问功名。那我们三个来这次来赴考，请问我们的结局将是如何？那才是看看你想的正确。然后就真正的如何？然后三个君子看，一句话都不讲，真正的如何？这边没错，就这就答案了。有三个人看以后，啊哈哈大笑啊，然后就拿了很多钱的给他，然后三个人富家子弟嘛，就都走了。就这个盘子收摊的回到你这个旅店去的时候，他的徒弟就问他了：“师傅啊，你今天赚最多那三个人是，一句话都不讲，是不是你跟这个你可要教教我啊？你的蚂蚁一样滑，他们看眉头，看什么哈？啊，看他的手啊，他那个这个今天都没用到，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原因呢？”他说：“这就是答案啊。”他说：“这是什么答案啊？”他说：“要三个都考上的，一考包中啊。”他们只有一个考上了，只有中一个，那两个考上了，一个不中啊，那不中对了吗？那三个人一听了，自己做这个解释，然后就怎么样，就觉得很有道理，不这样。那这种答案没有人知道啊，这叫弟子禅师。那宗教最擅长这个，你错了，你也会认为他是对的。宗教就常常这样，所以有个亲戚。人很好，但是他在七十岁那一年突然脾气非常暴躁，哦，全家怕得很，动不动就摔东西，动不动就是家里是很有钱，但是脾气非常暴躁，也没有生意做得很好，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一年就非常黑暗的一年就过去了。等他到了71岁的时候，心情好起来，个性要和蔼啊。这老七就跑去问他了，他就问他说：“他说老公啊，我看你现在听起来在忙活，是啊是啊是啊，但是我就偷偷问一件事，他问我什么事啊？他说去年一年脾气不好，他不好意思，他就讲，他说好了，我结婚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好了，这是秘密。他说什么秘密啊？他说因为我在自己20岁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地方给他下命。”那个人就相中了这个人会一生发达，这都对我来讲都是事实，生意做得很好，但是我绝对过不了70岁那一关。70岁他一定会死，我一定会死，假如我不死，我可以去拍他的招牌。我的太太一听啊，气啊，他你还记得他名字啊？他有啊，我那个从他的袋子里面抓出了黄纸，就这个人的名字。他这个人是很有名的匠师啊，他还在啊。就在搬到某一个大事，先有大的店呢。他说好，既然在的话，我就去拍他的招牌。这70岁老人有一天呢，家人呢就到了镇上去，就找那个相馆，他跟他排队，然后那个相师都不赚钱啊。跟你 hold 啊，你们听过这个？ 免费帮你看一下。他说哦，你要帮我免费，他帮看哪个？啊，嗯嘛哈，嗯嘛哈，其实他的下山嗯嘛哈在想办法脱身了，因为他不知道答案了。终于想了一下，就开始讲，哎呀，我问你的事情好不好？他说你是不是这多少年来你做了很多好事？那当然啦，你是不是真的帮助许多人？当然是啊，你是不是善待人？那绝对没有错啊，难怪嘛。补过去的，不过去啊，那非要补过去啊！哎呀，你是积的现象，有那个波，当天只要一万块，你会赢吗？那你不会赢的，不会赢的。宗教的危险在哪里？宗教的危险来自于没有办法证实它。一个知识分子来讲，我们都知识分子，但是出售宗教当中，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我没有办法知道，对不对？没有办法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今天这一场先讲宗教，下一场再来讲科学吧。我相信下一场的会比较多一点，现在还在开始用的。我们先讲宗教这个问题，所以你一定会讲，或者你怎么知道哪个宗教是才是对的一个宗教？你最近听我讲，其实宗教你做的。的分析，宗教事实上只有两个宗教性，两个，不管世界各方宗教有多少，事实上只有两个宗教，一个宗教叫什么？一个宗教叫人本宗教，一个宗教叫做神本宗教，再没有第三个。那你说什么叫人本宗教呢？人本宗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叫做人本宗教。那个宗教存在目的是为人服务的，就叫人本宗教，对不对？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养生儿子，你叫拜包公，对不对？保证公的嘛，包公嘛，包公嘛，生儿子叫拜包公啊。那你要生女儿呢，是拜娘娘，对不对？那你要考大学呢，你绝对不能拜张飞啊，对不对？拜张飞考不上了。你要拜文昌帝君，对不对？你要出国呢，你要拜运河宫，拜运出来嘛。不然你当时可能拜过哈，你要拜运河宫。那么这是一般人所认为，你在寻找一个宗教信仰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来寻的，这是叫人本信仰。那么宗教在人本信仰的里面呢，你一定发现一些事情，人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人巴不得我看前面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后面。就是，所以呢，就有四面佛。我帮着帮助人做，做了几只手可以帮助人，帮着有千只手，有千手观音。啊，你希望达到的什么事情啊？这些人都有能够产生的，这叫人本信仰。那什么叫神本信仰呢？神本信仰，上帝为本，你只能向他靠拢，他不会向你靠拢的。他永远不会向你靠拢，你禁止也没用，是什么意思？很多人相信禁止祷告的，不干禁止没用，不但禁止连二字都没用的，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就说这种东西呢，你必须向他靠拢，叫根本信仰，你只能以他为本，他不会以你为本，这叫根本信仰。可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相信什么呢？比较喜欢相信人本信仰的神，我曾经做一个调查嘛，人最喜欢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你知道我调查到最后呢，你什么神是人最喜欢的神？就是有求必应的神。你要他祷告什么，他会给你什么，有求必应。招之不来，挥之则去，那种神是真正 number one 嘛。这种神是人家最喜欢的，我一祷告我就怎么样，就答应。这很多人就会跟基督挑战的。我现在是要找工作嘛，假如你们的神呢能够让我找到工作，我就一定信他，怎么样？啊，我爸爸病了哈，假如我你如果找到，你给我祷告他。假如我爸爸就是病好了，我一定相信他，怎么样？有没有人病好？我相信是有的，神是慈悲的，神也医治的，这是事实，自己有。但是这不能成为你信仰的基础，因为上帝绝对不是那位招之不来挥之则去的， 这不是我们相信的神。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基督徒相信这样一位神，至少我的不是。我的祷告很多时候上帝都不答应，我都感谢你。很多时候上帝不答应你祷告是比较好一点的，可是我们上帝不答应我们祷告，我们就很气他，对不对？认为他不理他。这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喜欢比较灵一点的上帝，这不叫找上帝，我们不是找真理的上帝，我们找什么上帝呢？找灵的上帝。那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请问你跟妈妈要糖叫灵呢，还跟阿姨要糖叫灵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到底跟阿姨要糖叫灵呢，还是妈妈要糖叫灵啊？当然是阿姨啦，所以说阿姨叫妈妈，妈妈叫阿姨，妈妈不灵啊。很多时候我们你的信仰的基础，假如是灵不灵的话，你这个基础的本身就有问题。基督徒相信的上帝从来不是因为他灵不灵而相信他，要认为基督徒这样相信你就已经错了。这不是我相信上帝，我相信圣徒都会同意我，很多后来都会同意，很多基督徒同意我。我们基督徒信神原因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他是圣徒。所以我们相信神不是因为他灵，我再讲一次，不是他灵，不是因为他灵，乃是因为他是真理。我以前有一次在世界日报看了一篇故事，那篇写的蛮大的，叫做在金宫的故事。在金宫啊，你在是金起来的，这个那在金宫有什么故事呢？这故事是这样子的，讲到有个赌徒，他其实很聪明，可是他喜欢赌博。那么赌什么呢？赌六合彩，你知道 lottery 啊？每次赌都干龟，你们听到干龟吗？啊，全都输光啊！最后呢，他在很丧气。后来有朋友看到丧气，请他吃饭，跟他喝酒。他说：“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说：“哎呀，运气啊，我倒霉啊。”他说：“哪像你这运气啊？听说你签中了五次了。”我说：“当然了。”他说：“你的命运是什么？我人也不见得比你笨啊，你一定比我笨，我知道，我不见得比你笨，那你怎么签中呢？”他说：“你要知道吗？”我知道，我告诉你啊，你要去拜哪一间庙里面有神。他说：“庙没听过啊，就是没听过才会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拜那个大庙啊，那大庙那个客人多不得了，那我直接理你啊，对不对？那我呢，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我去拜一个小庙的，那小庙就我的顾客特别照顾嘛。所以呢，我每次求他都给我。我告诉你，但是这个人还是不这么容易的。他怎么不容易呢？他说你去的时候呢，时辰要对，你碰好那个那神明在睡觉，那当然就没有了。所以呢，那他为什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在睡觉才有灵呢？然后你问那个庙祝哈，庙祝哈，他说assistant to God 哈，庙祝哈，帮助那个，你听不懂的，他知道那个话，他专门帮他翻译的那一个哈 ，interpreter of God's word 哈，不是牧师哈，这边也是个 God's word， 不刚不刚，我们interpret这个是 written 的哈，他那个是 special 的。就对方他说你要问他那怎么办，他就跑去问他，他说那一天我带你我该见他跑到那庙祝，他说他灵通啊，他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啊我有很好很好朋友啊，他想来问啊，他对方很忙啊，他最近因为每次切丢在那干推啊，他很虔诚人很好哦，你帮他一忙嘛，哎他不会对你不会过意思，他这样子啊，哎我来问问看，他不会马上答应你的，他等着他去问问看，问好一次他回来就说可以啊，不过你要知道哈，现在来没用，今晚上12点凌晨12点你要斋戒一天，要洗衣焚香哈 啊然后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到庙门口要一跪再一跪再进来呢，那么他就给你名牌啊，那么那一阵子很神奇，就几天哦是斋戒，那一天干干净净，把衣服穿了，然后借一笔钱呢，啊，准备回去抽牌哈，啊，把一钱都赚回来，然后他就进来了。那一天呢，就敢问出名牌出来，他带着这个信心的名牌，要背起非准不可。曾经后，这个人有 reference 对不对？他朋友有 reference 给他，他说会借多准，所以他就借一笔钱呢，做最 场，突破以后最紧，你他说是最带来，今天就要来了。他是假做装作无事一样，白天还跟他嘻嘻哈哈的哈，他还到在店里说啊，谢谢你那个钱啊，一定还，过几天一定还你哈、啊。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把大家定性我都定住了。半夜夜一深呢，这个打酒包点不通知家人呢，彻夜就出逃了。出逃的时候，因为是乡下嘛，他路过那个小店旁边的这座庙，看见他就比比他，都是你害的。走了几步路，越想越气哈，弄到这样落江而逃哈，都是你的原因。他就回来呢，就走到庙里面呢，指着那个神明又骂又踢哈，后来再不行了哈，打了又打哈，在里面踢踢踢。再很气，再想踩一下，他好像不理他，他再很气，就放在地上往庙外一踢，踢老远，叫哪里去也不知道，就把踢掉了，以后就要走了。一想这座庙看人他这个地步呢，这害错人，干脆夜深人静，香火还在，放火把它烧了吧。所以当夜呢，他就点了火，把这庙烧了，然后几个彻夜就走了，坐火车就离开那个村。那么在外面就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是聪明人。就身上还有一点钱，就做生意，做生意过了几年花了，做很有钱了，就一笔还乡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路边这个小庙，当年他烧的小庙现在变成金碧辉煌大庙了。哎呀，他很讶异，就故意问人家说，哎，我记得我离乡的庙很小啊，哈，哎，你不像病这么大的事情。很不晓得这个庙灵啊，他说为什么会很灵？你会讲究我骗的技巧怎么骗人呢？怎么灵呢？你不晓得啊，在几年以前庙里面发出了大火，这神明自己跑出去了。你说灵不灵？灵啊，这个庙灵。很多的时候人相信，但是戴金峰的这故事跟这个故事差不多，这个说要放什么样子放下，但是有个戴金峰故事真实的事情，这个也是准备要跳河自杀的人，这个要跳河自杀的时候呢，就在这海边，你知道台湾有两条河，一个是你做生意失败跳的叫淡水河，把人生看淡，那一个是爱情失败就跳那个爱河，那高雄爱河。爱情是爱情，这两条河让人家跳的。你是爱情失败就跳什么河？爱河。那假如你是做生意失败的人生看不看呢？要看淡一点，跳什么河？要淡水河的两条河。他准备那一天他去赌注，他应该跳哪条河？他应该跳淡水河。他淡水河边准备要跳，但跳上去又很怕，淡水河很臭嘛，跳上去味道很难想象的。可是要上去呢，没有办法见家人。就在两边徘徊当中呢，在月光底下看到一个木偶在地上。那看到这木偶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拿起来看，他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因为那时候人切这个六合彩啊，就问神明，因为神明没有保佑呢，他们就把他给砍了，知道吗？可是呢，你知道你砍神明有没有一点害怕呢？你一定有点怕嘛，对不对？这刀子在开前砍半身嘛，对不对？就这么一砍呢，这手的药断不断就白呀白呀白呀，就被扔到水里面去。那么就被水冲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手就冲断了，就扔在那边，那神像就在里面。那么这个人一看这个神像，就知道怎么样，同是天然不过神人，对不对？都是六合彩的一个牺牲品，所以就起了敬畏心，就把这个神明拿起来，还有把他家给找到了。就带回家去，用清水洗一洗，把它晒干以后呢，用强力胶粘住了，用钉子钉稳了，然后重穿红衣开始拜他。我这神明也学乖了，以后就保护他，他就什么就中了大奖，以后就这个名声呢就不胫而走，以后就给他盖了一座庙，叫做戴金峰，就戴金峰，对吧？你想想看啊，假如你要拜一位神。那位神是像这样子的，你叫他来他就来，你叫他去他就去。请问谁是神？啊，你才是神啊！不听话还砍一刀啊！那么广东人更厉害了，拿着竹子打他呢。广东人更厉害了，这很厉 害了，香港那个就是打我不保佑嘛，他们讲赌马嘛哈，打输了就打他哈，这个不得了哈。请问哈，你认为你所相信那种神，这种神呢？我跟你讲，这不是我们相信的。只要你要找这种神，你用来信我们的神，这不是我们相信的。我们的神不是那个到处是来挥之则去的神，这不是我们相信的。那另外一种人呢？你跟他讲话，他说相信神啊，有一天总会的啦，会的。我以前在职场的教授，他们每次叫带他教会，他们会啊，你会啊，放心啊，有一天我一定会去的啦。我很想跟他讲，你知道这个教会做这事情，我给你做的。我每次在教会，我就劝他到我们教会来，他不肯，现在还没有来。反正因为在他观念中，他不好意思跟我讲。因为我是比较早到地上的，他比较晚到的，所以他等于非常好，也很用功，也很优秀。可是呢，他忙到没有时间，但他读书时间他还是有个观念，哎，相信上帝啊，等我不急的时候再去了、啊。等我不急了，我们都是靠自己打天下的人，我们不需要相信任何神，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是我拳头打出来的，上帝帮助我过了什么？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认为上帝帮助我过什么，我都是自己打出来的。甚至有些人就骂上帝了、啊、甚至他跟上帝讲说，叫做上帝存在，现在用雷公打死我，我就相信他、啊、雷公打死他怎么相信他、然后就呢就骂完以后就等来吧、啊、然后我问到以后没有，所以没有上帝、啊、上帝才不理你呢、啊、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上帝就是必须这样的回应他，然后上帝要跟他一样的见识，所以很多认为这些人都是没有知识的人所相信那位神，那个叫做一般的需要者，我是不需要的。其实我有这个想法，我有这个想法过，我当时候进到教会里面去是为了救人的，救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呢很年轻就信耶稣，我老是叫他邀请，他老是邀请他，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明辉啊，假如你能告诉我哈、啊，我所信的是什么不对，我就跟你一起不信啊。我觉得这个挑战也有道理嘛，你叫人家不信，你怎么知道人家什么不对嘛？那我怎么知道你我信的不对呢？说你到我教会来看啊，我说教会我不去的，他是什么意思？我不能给他讲，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到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失恋、失败、失意、失常的人。没有失恋，没有失败，没有失意、失常，你去教会做什么？你好好的人到教会里面去，一定有问题的。都是那些夫妻吵得不掉、不可开交啊，人生失恋啊、失意啊、失败啦、啊，不然就是那种失常的、啊，教授不做做神父那种啊，那种人去。去当大概这种人去，那是我当时的观念，认为就这样。那么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呢，这个上帝呢是用来蒙蔽这些无知的人，在人无助的时候所抓的一个稻草而已。就是一般人对这个信仰的一个看法。那么这些人呢？当你需要拐杖的时候才是需要它，我现在好端端的，等我不行的时候再来它。那后面答案就最好永远不要进来，等我进来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失意、失恋、失败、失常嘛，一定有个失的人才会管。这是我当时的观念，我相信这是你们的观念，很多人的观念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给他称了这个叫做高脚，刚刚那叫拉丁神灯，这个叫做拐杖，这个拐杖之神。所以我有一个朋友，那他以前在一个学校做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他要有次他讲的故事给我听，他说你不晓得我有个学生啊，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他有个学生非常的优秀，那你知道我们这些基础教授呢，想尽办法呢，让学生进业务，我就带了几个基础嘛，我也是啊，我们教会现在还有我的学生在里面。那么我们就想尽办法，你们当中有教授干什么事情？那我们怎么请让学生信耶稣呢？当然他尊敬我们，他怕不毕业，当然家训他都会来啊。我不敢说教授叫不去也不会啊，那不是自展前途吗？哈，大家都会来的、啊。那么最重要一点，我们也不能这么明显，要怎么做呢？请他们吃饭。 请你吃饭呢、啊，吃饭他当然就来了哈。那么就这个教授就常常请学生吃饭，那么吃饭当中很多人信耶稣了。是啊，因为进入请吃饭，第三道菜耶稣都会出来的嘛，进入请吃的饭，第三道菜出来，就耶稣就出来了。哎，最近我很少没有看到教会怎么回事啊？怎么样啊？哎，你弹琴弹很好，你要来呀、啊？啊，你不晓得你都累了啊，你再来休息一下啊，怎么样？现在很早就在那，很多人都被拉来。都会告诉你这样子的话，那么但是他有很多学生信。可是这个几年过去了以后呢，他非常明显的失败的是，他这个学生一直不进步。这学生非常优秀，班上第一名，非常非常优秀。后来这学生要毕业了，老师就给他讲啊，他说你今天来吃饭啊，我可以替你留下来一下。看到老师说，他说好啊。结果大家走了，老师就把他摆下来，把他放在沙发上面，然后喂他一点。他说某某某啊，你饭也吃的不少了，对不对？来，没人看到饭，你叫我都来了，几乎没有一餐没有来过了。那么你也知道，你同学当中信耶稣信很多嘛，对不对？是，这太可能出来了，很多人信得多。我再不明白哈、啊，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他叫的，真的聪明都不讲话的，叫，这老师讲，你讲没关系，我不生气了。那老师讲了，但是不生气。那个老师，你说你不生气吗？是不生气。你讲，我们可以改进。那么好，我告诉你好了，我觉得基督徒都是很差劲的人啊。啊，气的老师不能讲。老师不能讲，你不说我差劲，老师当然不能讲。老师说你什么意思？那你说嘛，每次考试基督徒祷告，容易第一名，因为什么？现在毕业了，大家祷告说基督徒也祷告，我有四个 offer。我需要上帝做什么？让那些不行的去信上帝吧。这老师这样记得哦，但就说不能信啊。好了，我继续为你祷告。这个就出去了。那老师当然这个学生就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么这学生继续过，他继续在学校里面教点书。有一天，他接到个电话，这个女孩子常常打来的。他听他上次谁？他说你是做什么？他说我是某某某的太太。哦，对，你怎么在？你们现在搬哪里啊？住哪里啊？他说在我在里，他在里面上班，我们也搬到没有搬到哪里去，可是没有告诉你在哪里，因为你知道他是教会嘛。说那你下回把那给我，老师他病了。哦，他的结节病下次好了。服务老师，他得了末期的肝癌。啊？老师你在哪一个院？他在哪一个院？老师，他知道很爱他，你来看看他。这个老师就赶快就冲到医院去看他。这个人在医院当中看到老师来了，啊，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因为我太太告诉你，对不对？啊，老师你放心好了，我才28岁，我无敌挺身可以做100下，我给医生讲好了，做了 chemo 给我最强的，我一定可以胜过去 ，no problem。啊，老师，今天打过都没有办法了，来，赶快来祷告。哦，那就好保重啊。啊，要小心啊！有什么需要，老师电话在这里，你还记得吧？啊，我知道。这老师走了，我去看看他，就是这个老师出差。然后后来记者来访说，哎，我准备看那个人，说最近过得怎么样？去看看他吧。那我就到处打听了，就打听其他同学说，他还在医院，之前好像就进去了，好像在同家医院，他就进去问，然后就问那个柜台说到底在哪里。还没有走到柜台那里，那右边的电梯开了，他还没有走过去，那边冲出来一个人，就撞到他身上了。那个人他撞了，看了一下，原来是他学生的太太，看到老师就趴在肩膀上就哭了好久。老师就拍完以后，就跟他说出了什么事，他就摇头，放在地上就开始放。他说几号病房？大概两病房。这太太没有上去。这老师就坐了电梯就上到楼上去，在楼上去的时候，看着这年轻人已经骨瘦如柴，眼睛凹下去了，高脚骨，手非常瘦，坐在那里，嘴巴就讲一句话，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一直讲这句话。老师问他说：“哎呀，哎，他没有理他。”这老师打他的嘴巴，打打打， 到是我看见我自己了，我做什么事，他说我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我突然之间看见我在天花板上面，我往下看的时候看到我自己，我四面都是黑暗，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老实啊，我不知道往哪里去。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想尽办法回来，老师我终于回来了，但老师啊好可怕，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这个学生的结局如何呢？至少我跟老师讲话都还没有，因为才发生不久的事情，现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认为你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会，你迟早要面对你的结局，而且这是个事实，这是个事实。但是多少人认为信仰是个管账的神，是我们还不可以弄的时候就怎么弄，但事实上每次我们在那夸傲的时候，在想自己伟大的时候，甚至在咒骂上帝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要骂上帝以前，你说你不需要依靠上帝，可是你要给说你不需要依靠上帝以前，你吸了一口气，对不对？那口气是上帝的，你不要他，你就连那口气都不要吸。事实上阳光水光都是上帝，没有个东西，但是你怎么会认为那是拐杖的神？事实上我们的神也不单是个拐杖的神，我们神就是我们强健的时候我们都享受他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我们不需要他的时候才需要的。我现在去了基督徒，要任何基督徒都算是一次件失败失常的，我想你会有误解。我相信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都很像，所以你教会有个特点，我的自己的教会很可能有100个博士，其他的都不讲，光讲博士而已，很可能有100个博士，因为有时候一个家庭2个博士，一个家庭2个博士，或者2个硕士，或者大学，那30博士可能够超过100个，这有可能。自己讲，那这些知识分子，他们难道他们脑筋被洗脑到一个地步，被那个流牧师洗脑吗？洗脑到一个地步，他们就相信一个宗教信仰吗？我想不是。我想这里面有一个件事情，基督徒在很健康很有智慧的时候，他为什么就是相信一个上帝呢？他里面有一个很特别一件事情，是他的生命被上帝触摸的时候，这个生命会不一样的生命，他对事情看法也会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一个玩具，假设这是玩具啊，这是玩具，非常奇妙，不知道怎么感受这么奇妙，这么好玩呢。所以我们有两个人就把玩具买回来，两个都是聪明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都拿起子准备弄错就算了哈，就把它打开来，然后两个都很聪明，去把理解这玩具的原理是什么。那把玩具的原理理解完了以后呢，原来这道理很简单，但是这两个人就有两个不同的评价出来。有一个人讲的什么话呢？哎，为什么了不起呢？原来这么简单啊， Nothing great。 另外一个人讲什么话呢？另外一个人讲什么，他说哇，这么简单给你做这么奇妙玩具，这个人很聪明啊，对不对？我儿子，我那个老大很有意思，他以前小时候数学蛮好的，所以到高中上课，那么小学到高中去上课，那么去上课的时候呢，那老师给的题目会比较难一点的嘛，那有时候呢老师有时候给他们 extra credit 啊就很难很难，看你能解得出来解不出来了，以后他就拿回来就解，但解不出来，就出来就跑来问这个博士爸爸了，他说他在当教授也不能偷弄嘛，说不能爸，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maybe not difficult, that's what your opinion。 基本上孩子呢他只会说他不会了， opinion 要你帮他写的意思，他说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呢、啊、看一下哦，还好还记得啊，这个有点复杂，你要先这样过去再这样回来，这个要过去再回来，这个有点复杂，这个东西去了才更复杂，就给他坐下来吧，弄完了，他还没有弄完，他发了 ，I got it, yeah, I knew it。 然后就自己就过去，你就算了，这次过去了。 车把那题目写完 ，HR 会的就直接去拿一个，以后就接了个电话，印度人打，也对，印度人中国学生都很优秀的，印度学生也很优秀，打电话打，
你觉得那个快递 A 组，你觉得你知道怎么做吗？你知道这个在电话上叫什么？哦，快递 A 组 is easy。后脑勺都打下去 ，easy 哈，给你搞一天你没搞出来 ，easy 哈，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人的骄傲呢，把上帝推开了，人把上帝推开了，就是人在骄傲当中呢，把许多恩典跟神的祝福推开了，人在骄傲的里面呢，带来了许多悲惨的生活，这是人的生命的事实，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不需要拐杖，其实。上帝不送拐杖，上圣经说上帝乃送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基督徒可以活得很精彩，可以很优秀，上帝还可以很实在。基督徒可以在每次做完自己很成功的时候，给上帝抬头跟他讲一下：上帝，谢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太过于奇妙了，怎么会这么美呢？你可以更感谢。基督徒不需要走到那个极端，或者走到没有路的时候才需要相信上帝。基督徒乃是在非常顺利的时候，可以把恩典感谢他创造做神，因为智慧不从他来。这基督徒的一个上帝观，不是一个拐杖的神，这不是我们相信的那位神。我们基督徒可以做一个很好科学家，可以做很好的基督徒，两个可以同时并行，交织在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而且活得非常的精彩，这是基督徒的特点。所以可以看到教会里面有许多很快乐的知识分子。有一次有个长老告诉一个笑话，他说中西部说的是很正确，我太知道，到东部去开会，到上教会聚会，那么他聚会的时候呢，他们所听到，然后那里就讲了，讲了什么样子不知道了啊，那看来大概是不怎么样的样子。当大家都吃饭，因为东岸的教会经常聚完会都有饭吃的啊。吃饭的时候，那新人就有个新人桌哈、啊，大家坐在聊天，他当然接着他给那个长老说，那我们在我们那个地方啊，我们那边讲道的人都是博士啊。结果那个长老说过，是啊是啊是啊，不过我告诉你啊，我们教会比完他比完都是博士啊。啊，是真的啊，结果他比完的各种都是博士、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做这些事情，其实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很谦卑，你可以很快乐，你可以很有知识，这两个完全不相配的。上人的相信那位上帝，不是一个拐杖的上帝，这个是智慧，又存在这种谦卑的上帝。那么有些人就解释了，上帝是什么时候可以用呢？就当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事的时候，我们叫上帝来做一个解释。对不对？见风怕风，见雨怕雨，什么都不能解释，你就拿上帝来解释，这是很多人所认为的上帝。那么他认为关键上帝呢，当他还可以解释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不需要上帝的。所以他认为上帝做什么用呢？你做的现象不能解释，你就上帝的填充。我们父母做过这个事情吗？有没有？妈妈，我从哪里来？上帝造的，明白吗？不要抱他起。那些东西啊，到上帝早就解决很多事情啊，啊，到上帝都解决。那等他慢慢长大了，这上帝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以后就都能解释了，就没有了。上帝啊，这种上帝叫地缝之神，地缝啊，他做法讲的地缝之神，塞你做的知识层面不知道的，你用它来塞看，那叫地缝之神。很多时候我们就聊这个来讲，但是你想想看嘛，然后你用这个观念来看圣经。圣经很难了解。我自己是一个怀疑派的基督徒，起先开始，我一直相信一个真理：最好的怀疑者会是最好的信仰者。一个东西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就马上去相信他的时候，你的信仰根基有时候会比较不清楚啊。所以我们教会，我常把基督徒分成两种，有一种叫做白马，有一种叫做黑马。那什么叫白马呢？白马就像师母，我的太太，从小在教会长大，每次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每次问他一些问题都，我好奇怪，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自己不会答，我说你怎么想他出问题呢？他认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另外一种人叫做黑马，黑马是什么事情？ 尿布搞清楚的那种人，我就是那种人啊。什么心思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不通呢？千杯一壶人家不通呢？啊，现在耶稣就多问句，把这些祷告解决问题哈。那还没有相信的时候就开始攻击基督教了。那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一些问题是真的，我就跟基督问过几个重要问题。我说啊，请问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到底是造白的还是造黑的？不是上帝就创造亚当跟夏娃吗？然后以后就拼命生拼命生，就生出白的、红的、灰的、黑的、棕的，有没有啊？黄的啊，不同的涌出来。我想问基督徒的问题，你的上帝到底造什么人呢？造亚当夏娃，请问他什么肤色？啊，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我们凭信心接受嘛。就是标准答案。以后换我成为基督徒了，人家跑来问我，请问你造了上帝的上帝造人对不对？当然绝对没有问题，人绝对不是阿弥陀变来了把他变成顿上。我不是问这个问题，请问你的上帝造的时候是造白的还是黑的还是什么？我比较聪明，我告诉他上帝造是黄的。他为什么黄的？坐在太阳的变黑，早在那变白。当然就是答案了，当然就是答案。后来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个蛮有道理的。那这样，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有这个领会出来呢？我有个表哥，我有个表哥，他是养狗的，养狗啊，配狗种的。那么他告诉我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小嘛，他问我告诉我说，我这配狗种，那你这我这狗为什么配种呢？我说当然有些人偏爱颜色嘛，几种颜色，当然啊，这狗一般人家不喜欢黑狗啊，黑狗就五而已，没多少钱。人家不喜欢什么的嘛，听说你们这里鳄鱼也很补嘛，对不对？那么我现在学到了。那么黑狗，他说他们最喜欢配种，配出白种出来，白种的狗呢，白狗呢，反正发亮那种狗最贵的狗，最贵的狗。他说，那我说问他们怎么配啊？我把命关关上去做事，我把命关关上去。他说这样子的，他两窝狗啊，我说一窝狗都没有关系，把狗没有什么没有道德观念，没有关系，要分的跟母的就好。所以把两只比较白一点的、黄一点的、白的，把两个配，配着再下一窝呢？它就会怎么样？就会更白一点。那白是黑黑黑，到最后呢，白的只会真白的，再也不会怎么样，再不会生出其他颜色出来。所以那个狗是白的，它发亮呢，但是呢，眼睛都有点，眼睛是很亮的，我看不到它动到多角啊。这个就是 gene defection， 经常是有这个。不过买的人当时管嘛，买来好漂亮，抱来抱去，完全不用走路嘛，对不对？所以它就是这样子，所以它都是这样子。是这样配出来的。那我再讲一遍，有没有可能？有几个可能？几个可能？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生出孩子出来，什么颜色都有。你说怎么会？我想是有点道理。为什么？你有没有看过两只土猫生出来，一窝的猫颜色都不一样？啊，没有啊，奇怪，我看过哎、啊，他说小花、小白、小黑啊，一窝都是一窝的啊，哇，每个都颜色都不一样。那个猫妈妈不会想说这不是我家的啊，不会嘛？如果你配种的把两只白的配去配，配到白还是会真白的。这个在遗传学叫基因的弱化。那基因怎么会弱化呢？它几个原因，这是刘氏解析，别的地方听不到的。帮你解释一下，我的遐想变了这样思想，因为我们人都有自恋情节，对不对？我这两年，我在美国三十年，七几年就来，三十年，我不是在美国多久，我在沃尔玛走，以前没有沃尔玛，只有 Kmart， 以前没有 Home Depot， 只有 Channel 跟 Rico 嘛。那么我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的时候呢，我看到做人在我前面走，我目若我视若无睹， 可是这样黑头发走过去，我眼睛就会亮。你有没有这个现象？还是你没有？我有的。我不管在什么，我在沃尔玛所看到的是一个黑头发，好像中国人，这个自己看一下，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那中国人先打个招呼看一看，然后他有回应，马上要传福音他。那么，要是说金头发了，不管他怎么漂亮，我看一眼就算了。这叫自恋情节。所以中国有句话讲得很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不对？各有各的心病，所以你看看，不管你看看经典地方多漂亮呢，要娶她做老婆，还是有点怕怕，对不对？怎么娶？还是娶的是黑头发，对不对？就那个高鼻子的，看到鼻子高的，越看就越漂亮，对不对？所以他就娶了那个高鼻子的。那高鼻子的又看那高鼻子，越看越漂亮，那生出来是生到最后只会有高鼻子，不会有扁鼻子的。那扁鼻子的看到扁鼻子的呢？越扁越扁哈，那两个扁鼻子剩下越扁哈，然后剩下只扁不高，这是一个基因的策划的原则，这是一个心理的因素嘛，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因素是什么？这个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多举个例子来讲，地理因素是这样子，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我们的好朋友啊，比如说土地校长，他从康奈卡来。我们俩是好朋友，那么我们俩好朋友，那么我们两个一起牧羊，啊，我牧羊牧羊牧羊牧羊，结果我们两个从小就长大了，对他也结了婚，我也结了婚，我们这样的小伙子，他这样的小姑娘，对，那小姑娘两岁，我小伙子三岁的时候看他小姑娘说，这样的我娶媳妇娶这个漂亮又灵巧，娶这个是定向，可是当我们被上帝祝福，我们羊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突然吵架。所以我们正好讨论了，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不是老吵，好朋友都要翻脸了哈。那么既然这样怎么不好？我们就这样好了，你向东走就向西走，大力不动眼前吗？你向东就向西，我不能因为这样把这感情弄坏了，变成祝福你，他也祝福我，所以我们就举家一迁，他举家动迁，所以我们各迁了15年。我们迁了15年以后，我看有一天我注意到我的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身体健壮，就想起他叫阿娟来，对不对？就想起他家的小姑娘来。可是我也没有办法让我家的这个小壮丁去娶他家的那个小姑娘呢，我没有办法。第一个，我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我知道他向东走，他走15年，我走15年。假如我们每天都走的话，我们走的是啥？相隔30年。等我这个小壮丁追到他家姑娘的时候呢，其实老太公了呢，而且不一定追得到了，所以我就认了，哎，算了，我就娶我那个表妹家他家那个阿朱吧，啊，对不对哈？啊，那个也很可爱，样样样乖巧，从小乖巧，所以他们俩结婚了，所以我们又是怎么样？我们又近亲结婚了，还是我们的地方，地域性的迁移，这个合理吧？好，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物竞天择，什么物竞天择呢？当这个高鼻子的往南迁，就像个热带的时候呢，结果全都冻死掉了，一个也活不下去了，啊，结果那扁鼻子的呢向北迁，就得肺炎死掉了，因为他没有暖气生长的地方继续扑就进去了哈，得肺炎了，人家高鼻子还有拼命去整呜呜呜的进去啊，这个人家研究报告了嘛，啊，这个最人家活下来就他死光了，所以这个物竞天择，地理环境改变，所以到南边看的都是扁鼻子，在北边看都是高鼻子。刚开始正，所以上帝造什么人这不重要，重要是亚当夏娃的基因库，基因群是很，我们叫做很多彩多姿的，它可以怎么样？一生下来就不觉得怎么样？可以说有这个根据吗？我是有根据的。你说根据什么呢？你看亚伯拉罕生以撒，对不对？以撒生谁？跟雅各跟以扫，这里讲一下，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双胞胎推荐，双胞胎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以扫全身都是毛，如同皮衣，他妈妈用那个羊毛的皮呢包着跟雅各的体子，他爸爸摸他的手说奇怪，这是雅各的声音，手是什么呀？以扫的手，你看毛多少？我说不得了啊，如同皮衣啊，所以这个是感觉，但是当时这一个人可以真 皮他父亲说很自然，为什么呢？因为基因群非常怎么样，非常非常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这是个可能性，因为这没有办法证明，我只告诉你这是可能性，所以你也不要太死心眼说这是可能的，这样不用太死心眼，这样来看。那么你看基督徒里面，你看什么圣经的，你很难了解哦。亚当夏娃活930岁，对不对？我们中国同族，我多少岁？800岁，比我们还长命的是7人呢。那你一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发现是圣经的作者呢，要骗人，骗人太厉害了，对不对？你说93岁够老了，还930岁，那爱主的基督徒很会跟上帝辩论，就说不过那个以前的罪跟现在罪不一样啊。还有人讲说那个93时可是逗点啊、句点啊，93码。所以我们很难解释这个，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蛮有道理的。他必须活930岁，为什么呢？你看，假如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对不对？那么亚当夏娃的下一代怎么产生呢？亚当夏娃下一代是弟弟娶妹妹，姐姐嫁弟弟出来的啊。你说段子，你要再讲这个问题，以后再讲这个问题，伦理的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讲。他是这样今天结婚的，那你想想看，假如亚当夏娃只有93岁，那么他们下一代又是进行结婚，会几岁？很可能93变39，有可能哦，也可能79，也可能69，反正它会递减的，过几代就没了，还轮到你跟我。那么人类的这整个历史到底怎么说不能进行结婚呢？汉谟拉比法典，前八典，汉谟拉比法典，还有摩西的五经，立位记讲近亲不能结婚，近亲结婚用石头打死，这是圣经讲的，近亲不能结婚，近亲结婚石头打死。所以摩西在写诗篇的时候讲说，人生是70，强寿的得到80，稳定一直到今天，这是合理的，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的错误。假如就93岁倒是有问题，因为不管你怎么弄，再出起一个原因一个东西出来，很可能都是近亲结婚。假如是圣经这样记载，所以这是一个。那圣经是有很多你认为拐杖之神，你也说解不开，但是你要是静下心来听基督解释，你会发现其实基督有些解释是蛮有意思，值得去听一听的。上帝这个拐杖之神，圣经的伟大在哪里呢？圣经的伟大就是说他从来没有重组过圣经，比如说圣经写下来的时候他没有被改造过，没有被改过的，他写下来都从以前到现在都如此，他没有被改过的，所以他不是拿来做解释用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基督徒的态度，对圣经的态度怎么样，对上帝的态度是说，我们很多不了解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讲，可能有别的解释，以后我可以了解。所以这本简单的这样一本的圣经呢，从来没有翻版过，从来没有增减过，从来没有修改过。你现在去查斯莱古卷公元前第2世纪的古抄本，跟现在抄本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增减，可是它却颠覆不破。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古老的民族都有一个神说，都有一个传说。比如说中国有盘古开天地啦，希腊有阿拉伯宙斯神啊，阿波罗神啊，这些传说和圣经在记载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讲到一件事情。他清楚地讲到一些什么呢？神造大光，造小光，从来没有更改过。他说太阳就是光体，从来就是阿波罗神。他月亮就是一个星球，从来就不是什么。圣经就这样讲，从来没有明星过。你也必须压抑，同时古老民族为什么他们没有明星？而我们却有呢？这是我需要思考的。那么我们到底怎样子，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的神呢？到底怎样才能认识我们的神？那么 样子能够思想基督徒所相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我们这位宗教信仰比较出来这位神到底是哪一位神呢？我告诉这件事情，地位必须相信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你说什么叫创造宇宙万物？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圣经讲说上穷当传扬神的手段，整个万物都诉说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上帝呢，虽然看不见，虽然我们证明不了，虽然我们不见得想得通，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我们相信一位神，我把这些科学东西混在讲到这，我还是讲一下。其实我当时候在教会当中呢，我问了这些基督徒最难的三个问题，那时候他们称他叫做刘氏三高，在当时候呢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刘氏三高这个字不大很多地方告诉你的。其实我当时问清楚几个问题，我觉得蛮合理的。我说你，假如你把上帝拿来给我看，我就想，这问合理吧？假如你上帝拿来给我看，我就信。这基本方拿不出来。第二个问清楚这件事情。假如你把圣经证明给我看，我也信。假如你把圣经证明出来，说这个就是这样子，那我也相信。第三个问题我问他们是说，假如你能够让我把圣经讲通，那我也信。可是当我这三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呢，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后来就有些学生，就七十多同学，他们跑来问我说，老刘，听说你信耶稣了，哎呀，那个真是不好意思，说什么打，可在人家不认他，在国家里不认我啊。我说这有这么一回事情，他马上问我，请问三个问题，这就知道他问了三个，就知道他问了三个，因为我老是问这三个问题。后来我就跟上帝祷告了，我说上帝啊，让我能够解决这问题，我自己。我如果为你创造，后来我在东想西想当中，就想这点没弄出来。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看见相信？那什么叫看见呢？看见这种东西是可见，我们看一个东西或者可见光谱，有没有？可见光谱的东西是我们已经看得见的，自然眼睛看得见的。我们可见光谱超过东西，我们自然眼睛看不见的，我就必须用仪器去看它，对不对？我有一次在 Michigan 讲完这个道理后，有个北大的教授，你来跟我很客气，你来跟我谈话。他说：“刘教授，他很好，你讲很好，谢谢谢谢。”我在哪里啊？哦，我是北大来，我来做一个短期的学习。哦，那你是北大教授？我说哇，了不起了不起。他讲很好，但是有一点不同意的。你讲没讲到说不同意？你说可见光，但是我觉得可见光我看不到，仪器可以帮我们看到。我在想挺有道理。那我说你这个教授，你应该知道这都是原理吧？你知道什么叫这都是原理吗？你不知道，那把工作讲太麻烦了。这都是原理的基本理论是这样子的：你看见东西，仪器看到东西，可能不是你那个东西的本体。你没有办法清楚想看它的，因为你是把光照在它上面怎么样，然后呢检测眼睛里面的，那可能不是它本体，这叫测不准的。你不能说你一定测得准的，那他这边这样也能说得过去啊，他都不掉了。所以你到底能不能眼睛把上帝看见呢？何况人的眼睛绝对不是最好的，对不对？很多东西是你看见你不能见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些做夫妻的人，我常劝阻这做父亲的人这样说，我说你不要带你的孩子去看变魔术，因为你带他看变魔术，你的父亲的尊严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觉得为什么？你看看你带去变魔术，回来他还在车上非常兴奋啊，啊爸爸爸爸那个好厉害啊好厉害，讲一次说着讲出事就有点酸了，说昨天讲话好厉害，今天讲很厉害啊，你就告诉他没有厉害，你这么厉害，爸爸那个人好厉害啊，你看女人变老虎耶，有没有看过女人变老虎？啊，不是家里那一种的，不是家里那一种的，是女人变老虎，家里那一种的。女人变 到一个女人那么漂亮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对不对？啊，化出妆的哇，然后你们盖盖布，转几圈拉起来，嘣，有老虎出来，我从那跑出来了。这里面还讲什么？啊，那都是骗人的嘛。他说怎么骗人？告诉我。啊，那都是 trick 啦。爸爸什么事？什么 trick 吗？你再告诉我。I don't know。他就跟赵静什么那个 ABC 赵静说 ，Baby， I saw it with my own eyes。他说爸，我是亲眼看见的。那拍拍你肩膀 ，It's okay， it's still my baby 啊，still my baby。可是你看见一个女人变老虎，你是相信女人变老虎吗？你看不出破绽，一点破绽都没有。我问你，你真的相信女人变老虎？你说眼见为实，那就该相信你的电脑，你们家几个报道 ？No， 不会的，你看见你也不会信的，你不能用看见来决定它是真实假，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真正说你看见才信，不是的，眼睛是经常看错东西的，经常看错东西，很多东西不见得是看见就可以信的，真的，很多东西你看见也不会信的，也是不能信，也是不会信的。你们认识伽利略吗？伽利略你认识吗？哈，我现在跟你考个题目。现在我有个十磅的铅球，一磅的铅球，我用同样的力量、同样的角度推出去，请问哪个推的比较远？好，再讲一次，题目来看一下。现在有十磅的铅球，它一磅的铅球。用同样的力量，同一个角度推出去，就哪个推的比较远？一磅吗？你聪明。再问你个问题：现在有个十磅的铅球，有个一磅的铅球，我把它从铁塔上面让它把它放下来，就哪个先着地？十磅的，有一样的都有啊，没有关系的，反正大家都可以投票，有十磅的、一磅都可以的。讲十磅的人，这个人。有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因为亚里士多德说十磅先着地，那么想同时着地那个人呢，有伽利略的智慧，有伽利略说同时着地自由落体原理啊，到底是哪个先着地？同时着地，同时着地叫自由落体原理，所以你们当中最笨的是亚里士多德，没有什么问题吧？所以你看看，可是当这个伽利略在举大铁塔上面。把它放下来，同时着地的时候，全校师生都看，有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连一个也没有，只有他那几个学生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将近十磅先着地了。所以看到同时着地，他说一句话，就是 just a trick， 但 finish。所以我怎么跟你讲，耶稣怎么讲都没用了，你怎么懂我意思？你已经决定不信了，这就是大的问题。你不能用你的眼睛来决定上帝，不能用的。但是我怎么可以证明它？但是我们这些做研究人，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教授，你们都知道嘛。研究做研究这种东西，有一个 criteria， 就什么呀？一个准则在里面。那个准则是什么呢？就是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才能证明它。假如有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收集。你就没有办法观察，你没有办法重复，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信不信用？你想看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观察，你没有办法掌握，你没有办法重复，你没有办法证明它了。你只好凭信心了。那就告诉我了，我说你这个牧师啊，我这个人不证明的东西，我从来不信的。我说你说谎，怎么可能呢？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叫人家爸爸叫了几十年，有没有证明过？啊？我证明了请举手。为什么没有人证明的？你都是凭信心的，对不对？人家说要叫爸爸，不要了，人家爸爸爸的，然后还要拼命叫呢，叫叫叫还要叫呢。你哪有证明？你没有证明，你都凭信心接受，怎么会没有？对，没有。而且很多事情，证明这件事情，我开玩笑就能听啊，也不见得是准的啦。比如说，我们对一般讲的证明，从这样一个东西可以证明出来，大部分是这样的想法。我有很多的数据，每次观察这样一种方式的现象，观察这个叫做 b 东西南北到时候我都有办法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就说这个东西被证上，这个东西有关联性，对不对？是不是我观察做记录？你看 A B A B A B A B 一定有，马上算，马上有，马上算，马上这两个一定有关联性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知道的证明的方式。我做记录，我观察做记录的观察，对不对？但是假如这个是对的话，你的思想就不行。每次计较，太阳都出来，对不对？每次计较，太阳都出来，对不对？东半球如此，西半球如此，南半球的北半球如此。你有很多的记录，今年几度计较太阳出来，都可以做记录。你有整个房子的数据，那我就问你了。以后问你说太阳怎么出来的，你在说什么？一定要说计较出来。不见得啦，不见得。证明这个东西，你要用科学方法证明上帝，你就犯一个错误。你把上帝建立在你科学可以研究的范围，可以重复，可以观察，可以复制的。要上帝比这个大，你就绝对没有办法证明它。而且上帝被你证明出来之后，就变得不可信了。因为上帝被证明出来谁大？你这样有个信心就好了。但不证明出来就不能信，证明出来不能信，不证明出来不愿意信，那你信什么？所以科学就是这个道理，说圣经才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不是怎么样，不是看见证明。所以基督徒不要太巴的去证明上帝，那是 making impossible。我从来都不干这个打字，我也不向他证明，不需要。OK。差不多了，在最后我再讲一个，我们会不会把上帝想透？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把上帝想透。上帝是创造智慧的上帝，所以怎么样？你没有办法智慧想透。所以我告诉你，你叫什么叫 understand 吗？ understand 就叫 stand under， 没有你不 stand under， 你就 never understand。你为什么佛字可以读得出来？就是你把书每次读到不行的时候就撞墙，对不对？笨啊，然后有几个直通的。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相信上帝呢？因为每次看到圣经讲到说人活百将九百三十岁的时候，你就把圣经摔下来说乱讲，你有来问牛牧师，所以你就永远不知道他的道理。你要想想看，这整本基督这个整本圣经，它背后多少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都是有智慧的。不是正道什么都不懂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成就？我觉得就只能去思考这个方法。我先停在这里，我们晚上继续从这里讲，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向你祈求，说愿所有来到面前的人今天都没有白来，说让我们洗清除序，让我们面对真理，让对地坦白，好叫我们的心被你打开。恩典的主，我们劝赐我们也保守所有的时间，要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